我们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1章1到4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祷告神，在路加福音11章1到4节。神学家说，人类基本上呢，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也是共通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每个人呢都相信有一个神，就是他自己。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主题要来从耶稣呢的身上呢，当那个门徒呢问他说，主啊，你教我们怎么祷告。意思就是说，我们觉得你的祷告好像比较灵验啊，我们的祷告好像讲完好像没什么事发生啊，我们希望我们的祷告呢是能够到上帝的面前跟他讲话，然后他听到我们的祷告，并且回应我们的祷告。所以呢，我喜欢呢杨斐利，这个他是一个基督教的作家，他是非常有名的专栏作家。我喜欢他写的书，因为他写的书很平实。什么是平实？比如说他的一本著作里面谈到祷告，那一本祷告的书呢，当然我们说啊，祷告要有信心，祷告要有信心，但是他不仅强调信心，他也告诉我们，分享他的神学观，当我们祷告如果没有应允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就是你祷告一段时间的时候，好像还没有什么改变发生的时候，那是不是就停了呢？还是我去换一个人祷告呢？还是换一个教会呢？甚至换一个信仰呢？今天透过耶稣的祷告，我们就要来学习，其实对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对基督徒来说呢，祷告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与神关系的开始的第一步。但是往往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要讲些什么呢？要祷告什么？还是就照着主导文这样从头我也来给他念一遍，每天念三遍呢？不是的，今天我们要从三个地方来学习。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祷告神从天上的父的观点来看，从地上的我们的需要来看。第三个，就是从耶稣的名，天上地下的耶稣来看祷告这件事情。首先，我想你们都有买过化妆品，你们也有买过车子，你们有跟建设公司买过房子，所以买这些化妆品的时候，买车子买房子的时候，你会去打听这个建商、出版商，甚至呢这个车商，他卖的是什么车子的品牌。你会从福特的汽车的，到劳斯莱斯的，到这个法拉利的跑车，它是需求不同。当这些门徒呢问耶稣说，主啊，你教我们怎么祷告，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说了三个最重要的事，我希望你们可以特别的给他记起来。第一个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一个，我们的祷告的 focus 就是在天上的父，三件事情，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祷告不是一个交易，说我给你什么东西，你如果给我什么东西，我就做什么事情来回馈你，或是我就用什么东西来做一个回应。祷告是一个关系，是一个关系，是一个信任的关系。第一点我要说，天上的父，天上的父，我刚刚谈到的就是有三个部分，就是从天父的名、他的国、他的旨意。天上的父 讲到民国跟旨意，最主要就是我们讲白话的，就是说主啊，我的神啊，愿你自己彰显你自己给我们看，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神的国跟这个国不一样，跟我们现在所住的地方的不一样，神的名也不一样。当我们讲到耶和华他的名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一位全能的上帝的时候，我们会思想到过去他怎么样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在环境困苦的这个旷野里面，他怎么样供应他们，然后带领他们，然后怎么样为他们征战，然后怎么样保护他们，引领他们一直到这个应许地。所以今天在讲到天上的父，想到的就是他的拯救，他的安慰，他怎么样拯救他的百姓在困难里面当中，他怎么样安慰这些流离困苦需要得着安慰破碎的心，他怎样带领这一些百姓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到那个所谓像诗篇23篇所说的可安歇的水边。你们说我们也不是以色列的百姓，我们也可能没有这些问题，但是你要知道天国不是讲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关系。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尊耶稣为主的时候，神的国就出现了。为什么？怎么说呢？因为你想想看，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它是一个恩典的国度，是一些所谓的这一些受伤的人会得安慰得医治，然后呢不再有眼泪，有丰盛的慈爱，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一样，有怜悯有丰盛慈爱在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神掌权。我们这样说好了，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你想象一下，当你明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大家都对你微微笑的，然后呢每天报纸登出来都是好消息，哇，这个病痛的人得医治啊，没有去处的人已经有人照顾他了，没有东西吃的人，他的邻舍人已经每天都准备给他，你出去呢也不用关门啊，也没有所谓的坏人啊，每天电视报的呢都是好消息，都是有需要的人得到了上帝的帮助的，得到他左右邻舍的帮助了，一片和平啊，出门也不用关门了啊，到哪里呢？小孩子在哪里玩呢？也不用担心呢。每一个人呢，都是彼此相爱的。每一个人都是礼拜天，天天几乎天天祷告神、敬拜神。这个是一个社区，这个是一个国家，整个地球都是已经变成这样的一个日子的时候，这个是神的国的降临。每一个人活着尽心、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的心。这个是神的国，而且呢我们说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像圣经所说的，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今天我们如果谈到，以前有人曾经问我过，拜拜跟祷告不是差不多吗？只是我们跟这个人跟这个偶像拜拜，跟他讲话提出我们的需要，你祷告只是跟你们的上帝讲话。重点是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你是跟一个永活的真神，一个创造主，一个自古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最主要是他是赐平安的神，不是降灾祸的神。这个神是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愿意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他的命为众人舍了，除去众人的罪，不是来定世人的罪，乃是要我们因他得救的神。所以他说他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在马太福音26章，耶稣呢要被钉十字架之前，有一天在客西马尼一个花园里面呢，这个他带他的门徒去，他叫他的门徒呢好好祷告，他知道他的时间已经差不多到了，可是呢他的门徒呢却都睡着了。他来来去去呢两三次，他祷告什么？他第一次说，父啊，如果可以的话呢，不要让我走上十字架。白话是这样说的，就是求你把这杯撤去，但是他后面说了，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时候呢，有很多的时候，有一些情况，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见得是结果，不见得是我们要的，但是我们希望祷告的是这样子，是右边这一条 A 的结果，可是事实上呢，面对的却是 B 的结果。所以我们的祷告说，主啊，我们其实我们祷告有一个挣扎，主啊，你为什么不是照我的祷告呢，而是照你的。当主的意思跟上帝的意思跟你的意思摆在前面的时候，在这里挣扎的时候，这样呢是在祷告当中我们最常遇见的。圣经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相信明白他是永能永活的真神，他是赐平安的神，他是一位好的神，是亘古到永远都不变的神，我们就应该常常在祷告当中做一个决定。什么决定？我要相信你到底，我要等候你，最后我一定会看到你的旨意成就，而且是好的。这是他向我们所说所启示的，这个也在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身上。第一次他说，若是可以，求你把这个杯撤去啊，不要让我走上十字架。然后呢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第二次他又去祷告，他又说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愿你的旨意成就。当然我们的心意跟上帝的心意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常常都寻求，那我就舍弃我的，愿你的旨意成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掌权，我们知道他的本意是好的，而且呢我们知道自亘古到永远，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是永远不会变的，所以我们选择相信他的旨意成就，不要成就我们的。如果你们有没有看过听过以前我们卡通影片，有那个叫做阿拉丁神灯，有没有？我如果这样讲好了，你现在每一个人都许一个愿，在你心里面，你现在啊都想一个，你现在呢，如果今天耶稣啊问你说，这位弟兄姐妹，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现在可不可以马上告诉他一个而已，你最想要，最想要，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OK 是吗？所以呢，这个是一定会实现。你现在最想要的那一个心意、心愿是什么？那一个心愿是什么？如果今天每一个人呢都可以照自己的意思来求呢，你觉得是一件好事吗？然后每一个人的心意都达成了，你觉得会是好事吗？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希望望子成龙，哇，每个人都生男的，那以后什么问题发生？你的儿子娶不到太太啦，对不对？因为全地球村通通都是男的啊。好，今天呢，如果有一种水果，我们假设我们今天在一个村庄里面，我们这里是一个村庄，我们每个人都是农夫哦，我一大片的土地，我们每一个人呢，在做农作物的时候，我们都要考虑到市场的价格，对不对？哇，现在种什么最好？最近听说香蕉外销日本最好，价钱最好，好三倍，好国内三倍，好，统统砍掉，把这个橘子树统统砍掉。我们呢，明天开始呢，儿子们，大家开始呢种香蕉，噼里啪啦啪，是不是大家心愿都达成了？上帝让你那个香蕉呢，哇，丰收，每个人都丰收，到处都是香蕉。大家去交货的时候，怎样？香蕉的价格是涨还是跌？统统跌了，因为每一个人都种香蕉。我这个大买家，我要买香蕉，易如反掌。大家现在都种香蕉，价格统统跌了。同样的道理，所以说，愿神的旨意成就，愿神的国降临。如果从现在我们不明白我们的下个月、明年、三年、五年以后的日子，我们家会长成什么样子？我们每一个人的前途会变成什么样？如果这一点我们不知道，那何不交给全知全能的神，按着他的心意能够成就在我们家，不要按着我的意思。所以如果说神是 应许每一个人，你只要想要的你都可以达成，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会是一个灾难。从刚刚简单的例子，每一个人都想要他自己要的。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这三件事情都在一起成就了神自己，全整个我们对神的认识，从神的作为到神的心意，到他的神性跟永活的全能，这一切就包括在这个我们所说的天上的父，他彰显他自己，让我们明白我们所敬拜的神他是怎样一个神。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你要知道你是向谁在祷告，而且提醒我们，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上并不孤独的。有时候我们觉得面对一些困难或是挫折的时候，有时候好像没有人跟我们站在一起。怎么说？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很孤独啊，自己一个人面对。当我们祷告，如果说我们第一句我们告诉我们的天上的父，那提醒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有一位属灵的父亲，他在天上正垂听我们的祷告，他看见我们每一天所经历的，他跟我们面对同样一个情况，因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再来第二点，地上的我们除了我们仰望天上的父，让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独，我们希望他的名被彰显，他的国降临，他的旨意，因为他的心意是平安的，是好的，所以我们希望他的名、他的国降临、他的旨意行在地上之外。重点，我们从天上开始仰望，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第二点我要谈的就是地上的我们。你觉得我们有什么样的需要？你们觉得人呢，其实除了三餐之外还有哪一些的需要？我们有身体上的需要，我们有灵里上的需要，这些需要太多太多太多，到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很难去分别这个到底是我们的需要还是我们的想要，你知道吗？你圣诞节的时候问你的孩子，你说 baby， 我这个圣诞节呢，爸爸跟妈妈要送你一个礼物，你可以自己选一样。他选的是什么？他选的不一定是他需要的，他选的是他想要的，可是他现在不一定那么需要啊。今天呢，对上帝我们的天父来讲，他看到的是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是神垂听我们祷告，开始是按着我们的需要的。我们的需要是什么？我们有需要被心理上的空虚被满足，我们有需要呢，有时候心里面要有一个依靠，觉得有人听我们讲话，我们觉得呢，我们心是可以寄托的。就是不仅是我们三餐的得到了饱足以外呢，其实很大的部分是我们心灵上的饥渴呢，要能够被浇灌，要能够被满足。我们这样说好了，在经文第三节跟第四节里面谈到什么？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即使这个饮食是身体上的需要，这里也告诉我们，神不仅满足我们心灵的上的需要，更重要他也照顾了我们身体的需要，是实质上我们所看到的需要。第四节开始，第三节讲到食物，第四节讲到我赦免我们的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然后脱离凶恶。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今天呢，你如果呢到一个村子里面，你是大有能力的人，你是有权力，你也很富足的人，你到一个非洲的部落好了，然后呢你带了几个人去那里，你看到那里的人，就像我前几天看到一个 video， 他们的人呢，他们喝的水呢是泥土跟水混在一起的，然后就捞起来，这样用桶子装回去喝啊，做什么其他的。那你看你实际上是喝不下去啊，那个黄色的泥巴跟水和在一起，桶子提过去，那怎能喝呢？你走在那个路边，下午如果3、4点、4、5点，哇，到处家里门口都在喷水，对不对？在美国这里喷出来那个水都是干净的啊，那个跟我们自来水是一样的，不是吗？所以这里水费很贵啊，就是这样啊，都是一直喷啊，有时候连下雪在喷， 他那个系统没有关起来，有时候走过去就觉得好可惜啊，一直在喷。像前几天下大雨，有人家里没有关，还是一样在前面那个药，还是在喷水。我就会想到那些在远方的人，他连干净的水都没有，为什么人出生在不同的地方，他的生命却是差那么多呢？好，今天你如果是有能力的人，你到那里，你看到那里没有水，然后没有那个设备，好，你没有干净的水喝，你看他们吃的，他们穿的，他们住的，于是乎呢，你可能就跟你的同族的人说，我们必须呢打一通电话呢，这个很容易解决，这个系统只要挖一个井呢，然后把那个水管的管路接到每一个人家，然后呢叫我们那边的派一组人来呢做一个储水槽，然后把那个家压下去，就会送到各个家庭里面，对不对？所以这样就可以解决了吗？再来呢，他们没有饮食的问题，没关系，我们请一团人呢教他们怎么种这个蔬菜水果，怎么样做耕作，然后教他们怎么样盖房子。所以呢，你写了一堆 list 呢，你 send 回去，然后呢大家都开在那边开始装人，把船呢里面装的器材啦、物资啦，还有呢这些呢需要的材料啊，所有的一切呢资源通通放上那个补给船，船就开出来了，开啊开啊开啊。可是这些人还在等，所以他们也会问你说，嘿，那个这位姐妹啊，你不是说你们从中国已经叫一批那个补给船，怎么这么久还没来？我们已经很久很久很久都没有吃过米饭了。哎呀，我们家已经很想要喝那个你所描述的那个干净的水啊，你们在浇草浇花的那个水啊，我们已经可想了很久了，怎么都还没看到。所以呢，日子一天一天你都跟他讲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因为怎样？因为你知道那个船已经出来了，你知道那个船上有哪一些器材，有哪一些物资，有哪一些设备会帮他们盖这个水井啊，或是那个水管，这些呢你跟他们提的已经都在路上了。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祷告就是这样，重点是你这个祷告的对象要对，你知道他是全能的创造主，他的心意是美善的，是平安的，所以你如果向他祷告，他收到你的祷告单之后，神的工作其实在还没有祷告之前，圣经告诉我们已经开始了，因为他预备我们的需要，他也看见我们的需要，好像那个补给船已经在海上走了，虽然你还没有看到，还没有等，还没有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怎样，要常常祷告，不要灰心，常常祷告，一直祷告到那个补给船的补给舰来了，我们就有设备了，我们该有的饮食材料，我们该有的这一些就都会有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地上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需要，不是我们的欲求，我们有需要每天的食物，每天的供应，因为唯有神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也知道不仅是我们身体的需要，连我们灵里面的需要他都明白，他也赦免我们的罪，也知道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让我们可以远离这些恶事，让电视常常报道的这一些坏消息，这一些罪恶的事情不再发生在我们所住的地方。愿他的国降临，神的国如果降临，所有一切的美善都围绕在我们的旁边，我们的左右邻舍不可爱的都变成可爱的，这是我们心里面说盼望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而且呢让我们一切的供应呢都得着满足，得着需要。这个就是在地上满足，不仅是我们身体的需要，有我们灵里的需要。第三点呢，天上地下的耶稣，我们讲的呢是求告主的名。在经上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在马太福音28章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如果今天告诉你，我们的祷告是直接就像那个快递一样，那个讲完了呢，可能比 email 还快呢，按一个 send， 马上那个信息呢就到天上的父那里去。最主要的你不要忘记了，下面呢要盖一个章，写一个名字，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天上地下 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所以耶稣基督的名是我们祷告最终我们一定要附上的。因为没有在新约里面有讲到所谓的一个门徒叫做彼得，彼得呢，圣经里面描述有一次的经验，他在海上走，耶稣在那里，他说你也可以过来啊，看到他的老师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在海上走，他说好，那我也来了，然后他就走上去了。他看着耶稣的时候走了两步，他自己呢忽然也忘记了他是走在海上，结果呢没有多久呢，怎样，没有多久的时间他居然下沉了，赶快呢跟主啊，主啊救我，主啊救我。为什么要救我？因为他觉得快要沉下去了。弟兄姐妹，在你的一生当中，你有没有那个时候觉得你的婚姻出现状况了，或是你的人际关系出现状况了，甚至有时候你觉得啊，我的经济快要沉了，我的财务快要沉了啊，甚至我的事业快要沉了。今天呼求主名就必得救。这里就像彼得说，主啊救我，记得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有名的君王大卫他在诗篇里面说，主啊求你鉴察我，试炼我，就是让我呢可以更多的经历你，让我的信心可以不管在任何的情况都会被建造起来。试炼我，因为你深知我的一切。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描述左右两边还有两个人被钉在十字架的，那两个是什么人？那两个是贼啊，两个是贼。以其中一个就笑耶稣说，表示这两个十字架的距离离耶稣其实蛮近的。其中一个贼就笑耶稣说，你不是王吗？你如果是王，你可以救我们呢，也可以救你自己呀，不是吗？旁边马上另外一个贼呢，钉在十字架上就骂另外那个贼，他说，你这个人呢都快要死了，你还不赶快求告神，我们呢这个人呢没有做什么坏事，我们是罪有应得的啊。他转过头来跟耶稣说什么？他转过头来跟耶稣说，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你知道吗？这一个人是第一个耶稣带他去天堂的人，不是他的门徒，也不是别人。他跟耶稣说，耶稣啊，你的国降临，求你纪念我，先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是门徒，而是这一个人，第一个耶稣带他去天堂的伟大的神人摩西。他跟耶和华上帝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因为我们常常在诗篇里面我们赞美他，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慈爱的神。因此我们要学习摩西，常常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显现出你的荣耀，你的全能，你凡事都能。当我们有任何的问题，任何的关系破裂的时候，甚至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去解决，去面对我们的今天的时候，别忘了我们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要求告主名，求告主名呢我们就必得救。路加福音十八章也有提到一个典型的瞎眼的乞丐，叫做巴迪买。你知道吗？一个瞎眼的人对他来讲，每一天的日子几乎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只是摸一摸看看人家丢给他的东西有什么去分辨。他的每一天也不能花钱做什么，都是黑暗的日子。当他听到拿撒勒人耶稣大卫的子孙，他就来到他们这个城镇，他的附近，他大声的呼叫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为什么？连瞎眼的人都知道唯有耶稣能够救他，所以他呼喊主的名的时候，耶稣来到他旁边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你看，包括了一个瞎眼的参孙，在腓力士人把他眼睛挖掉。你们如果有看过那部电影，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我现在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印象还很深刻。 那个人的眼睛被挖掉了，他是很大的以色列的勇士，很强壮的。后来呢，被这个腓力士人呢把他抓去了，因为他们呢要打倒他都没办法。终于有一天，靠着他的女朋友呢，把他的秘密抓到了。这个人的头发如果刮掉，把他割掉呢，刮断了呢，他就没有那个神力了。可是后来呢，他被抓去的时候呢，眼睛被挖掉，有一天久了久了，头发就长出来了。腓力士人他的在敌营里面说啊，我们把这个参孙呢叫出来，大家娱乐娱乐，看看我们这个以前打不倒的勇士，看他如今变什么样。来人了，把他带出来。有一个童子把他带出来了，他眼睛呢是绑着那个布的，他是瞎眼的。他就跟那个童子说啊，我已经累了，你可不可以让我呢靠在那个柱子啊休息一下。那个人呢把他带到旁边，他摸了那两个柱子，因为耶和华神的能力与他同在呢，所以他做了最后一次祷告。他说，上帝啊，再给我一次机会。神真的给他再一次机会。圣经记载，他那一次呢用力一推那两根柱子呢，整个呢那个大的那个宫殿呢通通倒塌了，连他也被压死了。那这一辈子他杀死的那个敌人呢没有那一天的多。世人看他是死的，却是他是因为相信上帝，他的灵魂是永生的。真正死的是那一些敌人。弟兄姐妹，今天神向我们每一个人提醒我们，因为以赛亚书六章八节，神说，我可以差遣谁，谁可以为我们去呢？只有先知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意思就是说，神啊，我的人都是你的，求你使用我。愿我的一生在你的面前荣耀得荣耀，愿你的能力与我同在，使用我在这个世代，把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得救的福音跟我旁边的人分享，使用我这个弱小的女子，使用我成为你手中的器皿，让每一个人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得永生，在属世的日子得着更美好的生命。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今天我们讲的祷告神是我们一生最大的利器，我们因为耶稣得着儿子的名分，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我们得着儿子，我们可以向神来祷告，直接来向他来祈求天上的父，让他的名、他的国与他的旨意行在我们家中，行在我们所住的这个城市，行在这个国家、这个地球每一个角落。当我们的后代有一个美好、有充满神旨意同在的一个环境，我们的日子才有盼望。今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我们只要宣告主名、祈求主名，我们就必得救。不管你是在任何的情况，像彼得快在人际关系、家庭、婚姻、事业快要沉的时候，主必救你。我们只要悔改，耶稣说，今天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了。如果我们纵使过去有一些失败的经验，可是我们今天愿意再重新祈求，奉主的名说，主啊，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像参孙一样。我想神的荣耀临到你，他的能力能临到你的时候，你所做的，你神所为你成就的，一定是大过先前的。我们要记得，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从天上仰望到地上，知道我们的需要，唯有神可以供应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也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呼求主名，我们不管在任何的情况，我们就必得救。只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相信他，耶稣基督就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